那今天我们学习诗篇，我们读诗篇第一篇之前，我们读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因为传福音坐牢，他在监狱里写给腓立比基督徒的话语。我们读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三节，我在主里大大喜乐，因为你们终于又生发出对我的关心。其实你们一直都关心我，只是没有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因我已学会了，无论在什么境况都能知足。我知道怎样处贫穷，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学得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诗篇第一篇，我们读一到六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他所做的事样样都顺利。恶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要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恶人在审判的时候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都是如此。因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是通向灭亡。谢谢 Vanessa 的读经。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提摩太，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学习。外面的阳光很充沛，那冬天呢，能有这样的阳光真的非常的感恩，也很感恩看到大家来聚会。那今天我们学习诗篇第一篇，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是隆重的拉开了整卷诗篇的序幕。这篇古老的诗歌呢，古老的诗歌是古代的犹太人当中非常流行的诗歌。那诗篇第一篇，那我手上有这个遥控器，可以弄这个，可以转换幻灯片。那诗篇第一篇隆重地拉开了整卷诗篇的序幕。那我的主题是有福的人，快乐的人。那有些圣经译本把它翻译成有福的，有些把它翻译成快乐的。那诗篇第一篇是一个个人资料，向我们介绍说人是可以找到快乐，找到福气的。即使是今生在这个破碎混乱的世界，人也可以追求得到并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那我问大家，你快乐吗？你内心深处有没有这种真实的持久的快乐？每个人心里面都在追求，都在渴望幸福和快乐。我们谈话当中会谈到生活当中你会选择做哪些事而不做哪些事，而最终的标准也是这些事情能否给我们带来幸福快乐。如果我问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我们的回答呢往往会围绕自己当前的境况。我们希望自己的处境得到改变，比如说要是这个事情这样改变了我就快乐了，要是这个人这么对我，要是我赚到这笔钱，要是我得到这个工作我就开心了，我就快乐了。所有这些回答向我们显明世事并不完美，持久的真实的幸福是让人难以捕捉的。世上几乎每一个人一生都在等待完美持久的幸福。 诗篇第一篇给人描绘了真实持久的幸福是有章可循的。我们看世上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持久的幸福，但很多人都在经历痛苦、沮丧、失望、愤怒、不满。诗篇第一篇告诉人，这就是幸福的秘诀，这就是满足的秘诀，并且你今天就能体验到这个幸福和快乐以及满足。如果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不是基督徒，还未跟随耶稣，我们很开心你来聚会。我在想，哎，你平时会从哪里去寻找幸福和快乐呢？因为人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这个失望。诗篇第一篇向人宣告，圣经向人宣告，只有与神同在，你才能找到真正持久的幸福。所以我邀请你跟我们一同来学习诗篇第一篇。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问你，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吗？令人震惊的是，有很多基督徒总是不快乐，他们的生活总是很痛苦，总是充满失望、不满。我知道人生当中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让你经历痛苦、沮丧，但是如果你总是这样，你的整个人生主调是痛苦、愤怒、沮丧。你可能在家、在社交媒体上会攻击人，会不断的抱怨，你对周围的人会感觉很愤怒，因为你也可能希望对方可以给你快乐，但对方没有做到，所以你很痛苦、很愤怒。又或者作为基督徒，你会在社交媒体上，你去论断人、去批判人，把你的苦读表达出来。查尔斯·斯布珍他是一位神学家，也是一位牧师。他出生在几百年前，他说，主所爱的人一定是世上最快乐的人。我想斯布珍说的话很真，即使是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即使是有一些痛苦的情况，但如果你总是很痛苦、很愤怒，其他人觉得哇，你这个人很难相处，那我要给你提出一个建议，可能你已经开始跟随世界或他人的建议，远离上帝这位幸福的源泉了。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你就知道，哎，为什么你对现今的生活有一些错误的期待，而通常错误的期待会让你的人生充满失望和沮丧。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我今天邀请你来找到幸福和快乐的源泉。诗篇第一篇会告诉我们，今天你就能体验到幸福和快乐。我们打开诗篇第一篇，我们会学习其中的一些意象还有短语。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人是有福的，这人变为有福，这句话呢在诗篇当中不断的重复。那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快乐或有福。那快乐跟有福呢，这两个词在概念上是有关联的。上帝祝福的人是快乐的人，快乐的人是被上帝祝福的人。那这里这个词啊，是指一个人在幸福的状态当中，他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他很快乐。但我们的语言当中呢，快乐通常是一种很难捕捉的，但这句经文里面的快乐是内心深处的快乐。他们快乐是因为他们经历到了上帝的福气，这是一种真实的、持久的、能持续到将来的快乐。 那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哎，有福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拥有这种真实持久的幸福快乐的人是什么样子的。那第一和第二节告诉我们，哎，他不从恶人的计谋，那意思是啊，他们选择拒绝恶人的建议、忠告或智慧。这个人，他们选择不听世人的智慧，他们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这个亵慢人在诗篇箴言当中呢，是指愚蠢，那有不同程度的愚蠢，亵慢人或者说嘲笑人的人是最愚蠢的。那这个人他是非常积极的、强烈的攻击上帝，嘲弄神和神的百姓的人，他们不仅忽略神，他们是非常强烈积极的攻击神、攻击神的百姓。那幸福快乐的人，他们选择拒绝其他的声音和忠告，他们认定这些是错误的、扭曲的，是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不跟随他人是一个激进疯狂的人生选择。我们看到大多数世人都走在恶人和罪人的道路上，这条路看起来很广，很受欢迎，几乎每个人都在走这条路。你在这条路上很容易找人结伴同行，你在这条路上也很容易被他人包容和接纳。你的许多朋友和家人都在走着罪人的道路，这条路容易赚钱，机会多，人脉多，能给你安全感。你走这条路的人呢，会看起来很幸福，他们会说，哎，如果你跟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就把成功赐给你。如果你选择远离罪人的道路，远离罪人的圈子，你选择跟随上帝，那你就会被这一群人拒绝，被他们嘲笑。那幸福快乐的人，他们选择跟随神的时候，他们同时会需要付上昂贵的代价，因为他们会因为选择跟随神被人隔离、被人拒绝，甚至失去一些社会资源。那这个人，我们是怎样做出如此激进的选择的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了，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你在想，那此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律法这个词听起来很枯燥、很无聊、很冷酷，甚至还会谴责人。那我接下来一起花点时间学习律法这个词，因为对这个词的理解可能会成为我们理解其他内容的障碍。因为通常律法这个词我们会觉得无聊、生硬、呆板，但我要让大家看到原文这个词的意思。希伯来语这个词的原文是 Torah 这个词，你可能听过 Torah 这个词。 Torah 的意思是方向，很多的诗篇都向人显明Torah 是指道路，是指明灯，给人指明方向。 那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英文译本会把它翻译成律法，但听到律法这个词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认知障碍，因为我们对律法这个词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那 Torah 在旧约前五卷书，也就是从创世纪到生命纪，那屏幕上创世纪到生命纪，我们看到圣经的前五卷书是一个故事，起初神创造天地。当然摩西五卷圣经前五卷书是有律法的部分，但它更多的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有关上帝的故事。如果我有30秒跟人解释旧约是什么，别人说哎呀圣经都是律法，那我会跟他们说，如果你读你就会发现虽然有律法的部分，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故事，是有关上帝的故事，是上帝自己在告诉人有关上帝，有关这个世界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人拒绝了上帝，这是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困难和灾难。上帝向人显明他是谁，也向人显明他的心意是什么。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出埃及记34章，上帝向人显明他是有怜悯有恩慈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如果你与神同在，你就会永远经历到他的慈爱，并且你的罪犯过恶都会被赦免。这是为什么圣经前五卷书是一个故事。你读圣经全五卷书，你就能遇见神。那诗篇第一篇的作者是在默想圣经前五卷书，他们默想的时候呢，就找到了神，找到那位乐意宽恕人，乐意让人复兴，赐人福气的神。所以大家读其他诗篇，你也会发现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为乐，神的律法。当圣经提到上帝的律法，你要联想到有关上帝的故事，而不只是律法。那C.S. 刘易斯说，就像车被造是靠汽油驱动，而靠其他东西都不能正常运行，上帝设计人这台机器时，是要靠上帝自己才能运转。上帝自己就是我们灵魂燃烧需要的燃料，也是我们灵魂要赖以为生的食粮，没有别的能代替了。这是为什么求神照我们自己的方式让我们快乐，却不去理会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是没有用的。上帝不能赐我们没有他的幸福和平安，因为这种幸福和平安根本不存在。有福的人是默想神的话语，是遇到赦免人的上帝这位神的人。那有福的人，谁是有福的人呢？诗篇不断地提到这个词。如果你从头到尾读诗篇，你提到有福的人，我们举个例子，诗篇32篇，他说过犯得赦免，罪恶得遮盖的，这人是有福的，邻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当你听到上帝的律法，你要联想到摩西律法的故事，也就是有关上帝的故事。那既然我们打开了圣经全五卷书，就是 Torah 律法书，也就是有关上帝的故事的书，我们简单了解了。那接下来我带大家沿着这一条线进去看看，它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这点对我们学习诗篇很重要。诗篇最终来说呢，是关于君王耶稣的诗歌。摩西五经，也就是圣经前五卷书的故事里，上帝承诺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来修复世界。那摩西五经里有三首诗歌歌颂未来的君王，进一步确认了这位后裔是谁。这些诗歌非常突出，就像音乐剧 切换到歌曲部分一样，它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你读圣经的故事，旧约圣经的故事，然后你会读到三首诗歌，这三首诗歌出现都是在显明上帝给人的应许，他要拯救人，赦免人。那他会借着一个人，犹太，来自犹太支派的一个人来实现他的旨意。那我们看其中一个例子，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把儿子叫来。那我刚才提到的三首诗歌都有同样的特点，他们把人叫来听，他说，你们聚集过来，犹大呀，你的弟兄必赞美你，你的手必掐住你的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只小之子，我儿抓食便回来，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权杖必不离开犹大，王规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他的所有者来到，那时万民都必归顺他。所以你读摩西五经里的这样的诗歌，你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诗歌，这三首诗歌是引用彼此，每一首诗歌都在歌颂一个犹大支派的人，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他要打败上帝的敌人，使他四围的地和他的百姓兴旺如伊甸园一般。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深入的学习圣经，我们教会的神学课程也会学习到类似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英文的神学课程也会学习摩西五经，所以说你听到诗篇里上帝的律法，我们再次强调是有关律法故事的。诗篇都是诗歌，这些诗歌是在默想上帝的故事，默想上帝的应许，以及上帝借着他应许的君王所做的事。所以当你读诗篇第三节，他提到默想神律法的人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那这里的画像，默想律法故事的人，默想那位赦免人罪的神的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溪水就是摩西五经的律法故事。虽然有不同的季节，但是这棵树在每个季节都会结出果子，它的叶子总是欣欣向荣，永不枯干，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如果你熟悉摩西律法的故事，那开始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个伊甸园，伊甸园里呢万物都是欣欣向荣。默想神律法故事的人，就是重新在神里面扎根茁壮成长，欣欣向荣，这棵树肯定会开花结果，开花结果迸发出生命，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我的家人这周生病了，我们家里有这个病毒，我开始生病，然后我的妻子 Deb 也生病了。那有一天晚上我跟儿子一起祷告，我的儿子问，你为我祷告，让我不要也像你们一样生病。我说好吧，那我们祷告。然后他问，哎，疾病是怎么来的呢？那上一周的讲到，中农牧师提到，哎，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我向他解释了这点。然后他又问，哎，疾病是怎么从你还有妈妈传，我就跟他解释了隐形的病毒。然后他说，有善意的病毒吗？ 我说有，有善意的病毒吧。那我尽力向他解释白血球是怎么通知外来入侵的病毒等等的事情。我也用一个游戏逗人吃逗人的游戏向他解释这一点。那他能产生共鸣，他能理解。然后我跟他说，当我们与上帝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我们也在世上会经历疾病，还有一个最大的疾病叫死亡，这是最大的疾病。经历死亡你会觉得是游戏结束，但是如果你有上帝一起，你就会有一个隐形的永生的生命，你这个游戏还能继续下去。如果有神同在，死亡就不是终局。有神同在的人能免去死亡带来的影响。我们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在任何的季节，即使是死亡都不能胜过我们。但第四跟第五节给我们描绘了很不一样的画面，跟这棵欣欣向荣的枝叶茂盛的树相比，我们看到恶人是什么画面。恶人，第四节，恶人要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恶人必不能站在义人的会中。所以诗篇的作者把我们带到了将来，这是世纪变更，上帝审判的毁灭之风吹起的时候。那时那些看起来很幸福的罪人他们在审判的时候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结局，因为他们没有根，他们在神那里没有根，他们就像糠秕被风吹散。那这些人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站立，他们不像那棵栽在溪水旁的树能在审判之日站立得住，他们会被上帝剔除，他们不能体验真实的持久的幸福和快乐，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与那位幸福和快乐的根源隔离了。那第六节再次指明通往真正持久幸福的道路，并说明这个幸福只有在耶和华那里才能找到，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那第六节提到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是走向灭亡，但是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那诗篇这样写很有趣，因为这个作者是告诉人有两条道路。我们看到持久幸福的道路是只能在耶和华那里找到，但即使是在通往上帝的道路上，通往这个天路上，上帝也在看顾义人的道路。在人走天路的时候，上帝已经与这些义人同在。那看顾这个词有些圣经译本把它翻译成认识，它描述的是人与上帝有亲近的关系，上帝此时就与他们同在。那蒙神喜悦的人虽然在今生是在通往天国的路上，但他们在今生也能经历到神，也能经历到真实持久的幸福和快乐。他们今生已经开始尝试主恩，并且直到永远。所以这就是诗篇的开头，非常棒的诗歌。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你怎样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那诗篇会更深入的来让我们明白这一点，真实的幸福唯有在主耶和华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唯有在耶和华那里才能找到。我们再回来问这个问题，首先我要问，可能你还不是基督徒， 我问你快乐吗？我敢确信，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就还没有找到真实的持久的快乐。你要来听诗篇第一篇，要来听圣经的信息。圣经诗篇向我们宣告，照我们的上帝才能给我们真实持久的幸福。如果你到其他地方去找快乐，只会给你带来痛苦，不断的挫折、失望和痛苦。因为只有上帝才是幸福的源泉，所以我要邀请你来考虑你的生活为什么还没有这种真实持久的快乐。你的人生偶尔有快乐，但你从其中看到了人的自私，人的彼此伤害，你就知道世上的幸福是不能持久的。可能此时你心里面有同感，你想更多的了解，那我鼓励你向前迈一步，来跟我们参加福音课程，从上帝那里找到真实持久的幸福。那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问你是快乐的基督徒吗？寻求上帝，寻求上帝的赦免，会给你带来一种美妙且持久的幸福，这是真实可靠的信息。如果你是基督徒，却经常感到悲伤、痛苦、愤怒、沮丧、抱怨，我不是说你的人生完全没有痛苦、悲伤，因为我们当中的确有一些弟兄姊妹正在经历一些沉重的病痛，或者失恋。但如果你总是失望、总是痛苦、总是伤心，甚至心里面有苦毒了，那是不是因为你忘记了与神和好、被神赦免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与神和好了？这意味着你此刻就能经历快乐了。这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那诗篇第二篇大卫在宣告，有福的人他们的罪是被赦免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是有福的，是幸福的。那这个人在心理上、感情上，甚至身体上都能经历到这种幸福和快乐。虽然在试炼当中他也能经历到幸福和快乐，这并不是说人生不会有痛苦，但的确你内心深处即使在经历痛苦时，你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家，你已经被神拯救，你是要去天家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有极大的喜乐，因为意识到我们已经与神和好，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人只有两个永恒的去处，一个比今世所有的悲伤还要糟糕，另一个比今世所有的幸福还要美好。你今生所能找到的任何幸福和快乐，都不能与将来天国的幸福和快乐相比。即使你今生有愁云、有悲伤，你心里面因为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家，你可以有喜乐。放弃对今世不可能实现的期望的人，就会找到别人没有的安宁和快乐。你能从神的故事里得到这份安宁和快乐。我们与上帝和好了，我们再去审视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才是正道。但如果我们放弃与神的关系，强烈的要求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其他周围的人来给我们这种快乐，他们是没有办法满足你的。你去要求他们做到这一点，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要把这种压力强加给你周围的人，因为这种幸福和快乐只有上帝才能赐给你。最后，当我们听上帝的智慧之道，那诗篇也是智慧书，就像箴言是智慧书， 这里给我们宣告了上帝的智慧。我跟 Halsey 这位弟兄分享时，他说我喜欢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人生的解读书，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我们是被上帝所造的，上帝赐圣经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以圣经为准，会免去世上很多的痛苦和愁烦。那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时说，你要持守上帝的话语，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放弃了神的话语，陷入不必要的痛苦愁烦当中。如果你是基督徒却经常愤怒不满苦读，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你要默想圣经，每天默想神的话语，这是你人生的溪流，能让你这棵树茁壮成长。你以神的话语为乐，重新看清世事的真相，从上帝那里体会他的赦免，这是非常美妙的。那诗篇是写给处境困难的人，你要读诗篇。有的时候我们处境很困难，甚至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那诗篇就是这些言语，是上帝赐给你的言语，让你可以知道怎么样来表达心里的痛苦。使徒保罗入狱时啊，他也在唱赞美诗，也在唱诗篇。所以今天晚上你要回去读诗篇32篇。我经常睡觉前都会用诗篇12篇做我的祷告词。那这周开始你要养成读经的习惯，可以今天读完诗篇第一篇，明天读诗篇第二篇，让上帝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你的心里。那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祷告，并且我们还会一起吃圣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是良善的神，唯有你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你如此恩待我们，你已经应许你要修复这个世界，你差遣你的君王耶稣来实现你的旨意，让我们可以得以复兴，可以罪得赦免，找到真实持久的幸福和快乐。我们的确是幸福快乐有福的人，我们记住你不算我们为有罪的，你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犯和罪恶和过犯，你除去了我们的罪，这是奇妙的救恩，并且如此的大恩，让我们的生命非常的丰盛。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